不能够靠着神成为一个代祷的大能的勇士。那下午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关于这个神的拣选的这样一个信息。刚才我们已经读了我们所要看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的21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了最后一节。那在这个开始之前呢，我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一个小的 quiz。上一周，上午是谁讲到的？刘牧师，刘牧师讲到的题目是什么？这是重点啊，就是说，我看大家有没有这一周这个信息听了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有没有留在你的印象当中，有没有行出来？那当然后面的话，大家有没有记得他那个题目是什么，或者内容是什么？哦，上午，对，没有听的人，情有可原啊，听到的人要应该记得吧？刘牧师讲的是什么？顺便说一句，上一个礼拜日是五旬节，对不对？所以牧师肯定是讲了一篇关于五旬节的信息。那他的讲的方法有一点特别，他不是专门在讲那个《使徒行传》第二章，而是他把他的焦点放在一个人的身上。看来大家要认真听到，我都提示到这个份上了，还没有想起来，讲的是彼得，是不是？一会儿可以去那边看，有那过去的周报，我都放在那个铁盒子里哈。如果有剩余的话，看一下上周讲的内容。牧师讲到的是彼得，一篇关于彼得的信息，他的主人公焦点是彼得。那讲的主题当然是五旬节。我要问的是，大家讲的彼得，关于彼得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内容？算了，不要问了，刚才已经不知道是讲的谁，那更不要说讲的是什么内容了。我来告诉大家，提醒大家，他在牧师在信息中讲的是三个阶段的彼得，大家记不记得？第一个阶段的彼得是什么时候的彼得？哎，还是泽浩，泽浩没有讲过。其实我知道泽浩其实都记得是吧？哦，是刚刚查出来的哦，我还以为全记得，没关系。他牧师讲的三个阶段的彼得，第一个阶段的彼得是主复活前的彼得。那这个时候呢，彼得呢，他是讲的这个圣灵恩膏下的服侍。对不对？圣灵恩膏下的服侍，这是这个主题，就是定睛在这个彼得的身上。先讲的是主复活前的彼得，当时他的这个服侍是什么？是一种血气的服侍，一个血气的服侍，这是一个阶段。那第二个阶段呢，是主复活以后的彼得，也就是我们刚刚读到的那一章，对不对？约翰福音21章所记述的，这个彼得。当时是主复活以后，主和彼得有一个谈话。那主复活以后的彼得，他的服侍是怎样一种服侍？显然是已经不是像刚开始那种血气的服侍了。他这个时候呢，服侍是一个是重生的服侍。他虽然还没有到五旬节那天领受圣灵恩膏的那天，能力的那一天，但是他的服侍已经是上升到一个重生的服侍一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呢，是主升天后的彼得。这个不得了，这是主，这是门徒们，包括彼得，在马可楼等候圣灵的时候，当他们同心合一的横切祷告的时候呢，圣灵降下来，那领受了圣灵之后的彼得的恩膏，这是就是他的这个恩膏的服侍，也是他最后一个阶段。那你会看到彼得的这个生命是不断的变化，而且呢，非常是一种极大的变化，一种飞跃性的变化。所以在彼得的身上呢，我想，大家和我一样都可以看到我们自己的这个影子。我们都是不完全的，都要有一个成长的过程。那我们在看到彼得的故事的时候，我们会感叹：哇，这个人，这个彼得不得了，他的生命的历程是多么的这种跌宕起伏哈，就是富有传奇的色彩。但是呢，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去留意他生命历程的。中的一个我们平时不那么就是去强调去侧重的一个方面，那就是神给这个彼得的恩典是什么？神给彼得的恩典是什么？这个恩典就叫做不变的拣选，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那巴不得弟兄姐妹们能从彼得的故事里得到神给我们的激励，给我们的启示，明白神对我们每一个人不变的拣选，而且呢，从而使我们更加坚定的 来跟随神，也知道如何来回应神对我们这种不变的拣选。我们来现在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主啊，你这一天丰丰富富的与我们同在，您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我们蛮有饱足，蛮有得着，我们感谢你。今天下午这个时间，主啊，这篇道主要是我们相信是对弟兄姐妹们，对每一个用心去听的人都有极大造就的一篇信息。愿主你来开我们的耳朵，主啊，好像我们好像能够领受来自你的这样你的话语，你的信息，让我们能够明白关于你的真理。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交在主的手中，让讲的人听的人都蒙你的造就。我们感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刚我们已经读了经了，读了约翰福音的21章，我们就不再读了。那我们要看的是这个主题，我们直接进入主题，神不变的拣选。神不变的拣选，这个拣选呢，不光是神对彼得的拣选，而是他带给我们一个信息，是让我们去思想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拣选是怎么样一种拣选。所以我们讲的是第一个，神他的拣选是不变的，这个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我们第一个要看的是神他的不变的拣选体现在他不计我们的卑微和我们先天的不足。他不计我们的卑微还有我们先天的不足。刚读到了这个约翰福音21章，我想知道大家在读这个21章的时候是哪一个部分，或者只有一节也好，是最触动你的？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这个经文啊？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我想其他人也有不同的领受，对不对？这个21篇呢，这个诗约翰福音21章呢，是一大家非常熟悉的一章，也是如果有人参加我们那个去年在中央圣书神学校 CBC 举办的那个 CBC Festa 的时候，你会如果参加你会知道，在最后这个晚上的这篇道当中呢，北野校长就用的是这个约翰福音的第21章讲了一篇道。最后还呼召，顺便说一句，我们教会神学生爱心姐妹呢，就是在当时走上前去献身的读了这个传道课。那当时北野校长讲了一篇道，非常的深入，所以它是一个有很多宝贵的信息含在里面。那我读的这个21章的时候呢，这里面最让我感动的是耶稣对彼得所说的这样一句话，那就是很短的，他说你跟从我吧，你跟从我吧，出现了两次。这个让我们不禁想起哈，耶稣在呼召他最早的门徒的时候所说的话，他对这个彼得呢还有其他的门徒其实是说了同样的话。大家能想到没有，在福音书里面哈，你跟从我吧。如果你看这个马太福音的4章18-19节，你会看到这里面是这样记述的。当时呢，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那彼得他是原来是渔夫，大家都知道哈。19节说，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来跟从我，这是完全一样的话，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那个日语讲说，不要做普通的漁師，要做这什么人間の漁師になりなさい，是不是要做一个去捕获人的这样一个渔夫，所以是得人如得鱼。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在约翰福音21章这个阶段的时候，这个彼得呢，他已经跟随了耶稣3年之久，是耶稣复活之后的发生的事情。他早就已经是耶稣的门徒了，大家发现没有，他早就已经是耶稣的门徒了，至少这个彼得他自己是这么认为，我早就已经是耶稣的门徒了。在这里你会发现，耶稣在对一个已经跟随了他3年之久的人说了一句来跟从我，好像是说给刚刚一个他邂逅的人的话。这句话虽然短，确实让人至少让我有一个深深的感动，我非常的受感动。为什么？你会看到耶稣对彼得的拣选自始至终是没有改变的，是没有改变的。所以他再次呼召说来跟从我，大家来领受。当时吃过早饭以后呢， 这个耶稣呢专门找到了彼得啊，他们两个就进入了一次深入的交谈。这个交谈是有必要的，因为呢之前发生了这个彼得三次不认主不认耶稣的这样一个故事。这个时候呢主就专门找到彼得跟他进入一次深入的交谈。那说是深入的交谈，其实你会发现其实是很简短的，就短短的几句话而已。然而呢这几句话却对这个时候的彼得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耶稣对他说，你跟从我吧，这表明了主他对彼得并没有放弃，仍然会继续的带领他做他的主，使用他，把他作为主的器皿，并不后悔他对彼得的拣选。我们刚才已经背了三遍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九节怎么说的，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这对这个应许是给每一个弟兄姐妹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它看为宝贵来好好的领受。那彼得呢原本是一个渔夫，算不得什么，这个职分在当时来说是一个比较下等的一个职业，他和耶稣其他的最早的门徒是一样的，并没有特别显赫的身份。我想你我大家都是一样的，我们并没有特别显赫的身份，但是呢蒙了神的拣选。那格林多前书一章二十六节这样说道，弟兄们呐，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那这边蒙召的人指的是你我每一个人，并不是特别的有一个呼召做全世界传道人，是给所有属神的人，神所召唤的这些人的一段经文。那神所拣选的人呢，其实很多是都有一些先天性的不足，甚至呢就处在这种，从这个水平来看呢，处在这种普通的平均水准以下的，这样有很多先天性的不足呢。我自己也是一样哈，我就是作为一个神的这个话语的出口，一个传道人呢，我并不是一个很有天赋的人，这是我要承认的。那不仅如此呢，我甚至呢比一般人都差很多。大家都知道摩西哈，摩西他是神所拣选的一个非常宝贵的器皿，在旧约里没有人能比摩西那样被神大大的使用。但是呢你会发现当神呼召摩西的时候呢，他是刚开始是一再的拒绝了神的呼召，他没有马上就答应回应神的呼召。他有一个理由，他的理由是什么，是他说他认为他自己根本不能够胜任神给的这个使命。出埃及记的三章十一节这句经文呢就表露了当时摩西的他的心态。他说道，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我算老几，把我这样的一个，当时大家都知道他已经年龄不小了，是八十岁了，把我这样的一个糟老头子派过去，把那么多的以色列人从一个那么强大的埃及的国里面领出来，他法老怎么会允许让我把他们都带出来？怎么可能？我算是老几？我算谁？让我去见法老，他认为不可能去完成这个任务。OK， 摩西在这个时候呢，他早就已经离开埃及有四十年之久了。当初呢，他是被这个国王的女儿捡了，当成养子。他就成了宫里的王子了，那他也受了很好的教育，是属于一个很高的地位，但是呢如今他的光景和之前是大不相同的。如今他是一个逃犯，他因为要搭救他的同胞一个希伯来人，他就打死了一个那个埃及的士兵，然后后来他又逃跑了，他被人追捕，仓皇逃命呢逃到外面来，最后成了一个非常卑微的一个牧羊人，而且这个羊一放就是四十年。哇哦，对一个人来讲，我们差不多一生也就活八十岁左右，当时摩西是活了一百二十岁。那他的，如果把他的这个人生做一个三等分的话哈，他的第一个阶段的人生是处在一个就是享尽荣华富贵，是在埃及宫中的一段那个王子的生活。那可是后面的四十年，中间四十年呢，是一段可以说在他的人生当中最没有光彩、最没有色彩的、最黑暗的一段时间。他这四十年是在旷野里与羊为伴，身边没有很多的人陪伴着他，他是一种孤独的岁月。 是他人生中一个低潮的岁月。那这个时候呢，放羊四十年之后，他早就已经是一个80岁的一个高龄了。那这样的他怎么能够胜任这个神给的呼召？从他自己来看，他觉得不可能，他不能够胜任神给的呼召，觉得有呼召也未免对他来说太重了。他说什么要我把那么多的以色列人从为奴之地带出来，不要开玩笑了，对不对？况且他说我还是一个什么拙口笨舌的人。你会发现他一个特点，拙口笨舌的人。我有时候说话也是会咬哈，就会咬舌头，就是也是一个拙口笨舌的人。其实这个特别理解，我也是不善言谈，跟摩西差不多。所以呢，我特别理解摩西被呼召的时候那个心情是什么样的。他要作为神的话语的一个出口，神说你去宣告，他用说英文说 Let my people go， 这样去宣告神的一个大能的呼召，让这个以色列人从埃及被领出来。摩西说我根本没有那个语言的才能，拙口笨舌，为什么选我呢？他说根本不可能。所以摩西一直拒绝，一直拒绝，到后来呢，甚至神发怒就想要杀他。你看到我们会看到我们先天的不足，然后我们的卑微之后呢，神怎么说呢？你会看到神他不会 看到这些，我们会看到这些，但是神不会看我们的卑微，看我们的先天的不足而不去拣选我们。神知道摩西他在这个神他自己的带领下肯定没有问题的，因为根本就不是摩西这个人靠着他自己的力量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而是与他同去的神是最终决定者，凭着自己的他的神的大能大力可以成就这件事情，没有问题。那这个伟大的计划呢，摩西他却完全一点都不知道，他的焦点完全不在神的身上，而是在他自己上面。他的一再拒绝让神愤怒。所以弟兄姐妹们，当神呼召你的时候，千万不要拒绝，不要藐视神的呼召，不要轻看神的呼召。我特别理解摩西的心情，作为一个拙口笨舌的人哈，当时被拣选的时候，这个口才不好，这还不算呢，我当时我还是更要命的呢，是这个在众人面前说话我特别的发怵，就是我人生当中的一个极大的一个头脑五妈，就是一个精神外伤，是不是这样？就是因为不太擅长讲话，然后在别人面前讲话的时候，是我这个人生中最艰难的一些时刻哈。这可能跟我青春期的一些经历有关系哈。就是当时比如说大家都知道这个男孩子会这个嗓音会变哈，从这个小孩子从这个童声会变成成人的那个很粗的那个嗓音。我当时在变的时候不知道是没变好还是怎么回事哈，就是突然在13、14岁的时候，就声音变得就像一个那个小老头一样，特别的就是嗡嗡作响那种哈。而且可能是因为这个遗传哈，我的声音有点含糊不清，现在还是需要再努力。所以我当时一说话就是那个低音震动哈，就是听的人就很辛苦。然后我家人就说了嘛，他说你讲起话来啊，这个声音啊嗡嗡作响。我家也没有那么大嘛，就是整个就是四面都这个墙离得很近，一说话就嗡嗡作响。他说你就不要说了，我家人说你不要说话了好不好，你说话的话嗡嗡作响我们都听得很难受。我说哦，我当时被说了之后那个反应就说那好，那就不要讲了。所以给我留下了一个很负面的影响。其实从那之后呢，我对这个在人前讲话呢就产生了一种畏惧的心理。那在公共场合你让去讲话俨然成了一种像噩梦一样的一个东西，特别可怕。那一直以来呢，每当要自己要这个发言的时候呢，我总是能回避就回避，绞尽脑汁的想办法把这个就避开。比如说哈，在高中分班的时候，我们当时是第一开始高一是不分文理班，大家都知道吗？上到高二的时候开始分文班理班，我显然是一个学文的一个材料，不是学理的材料，我对这个数学就看到就头疼哈。到了高二分班的时候分到了一个新班，那这个时候很难免的怎么样，要大家有自我介绍吧，我最怕的就是自我介绍，很多的自我介绍我很烦。那个时候而且要求就是说像 大家坐在这里，好，挨个的上来，从鱼缸那边开始。好，鱼缸说，大家好，我叫鱼缸，然后怎么怎么样，我喜欢什么，然后这个我有什么爱好，希望跟大家做朋友等等，这样的大概就一两分钟，有人长的说个三五分钟。对我来说，当时我特别紧张，我不想去上去。到最后呢，我那个到我的时候，我跟老师说，老师我脚崴了，其实我脚没崴，我老师说我脚崴了，我不方便走那么远，当时我也坐后面，相对来说个子比较高，坐后面。我说老师我脚崴了，我上不去，我就在这里自我介绍好不好。老师说好吧，当时就很糗的连上去就没有上去。所以可见我当时对这个事情这种场合是竭力的要避开的。包括其他的像这种如果有类似什么三分钟短讲啊，一个小小的那种那个 speech 那种的，都对我来说是一种可以让我惶惶不可终日的，我要反复的要练习我才能准备好这样的。但是准备了很久仍然会紧张的，就是说比如说声音发抖啊，脑子一片空白那种，大家都经历过，有些人哈，就是上来之后就不知道自己说什么呢，从头到尾说完之后就下去了那样的。所以心里总是特别的沮丧，我叹息自己好没出息，为什么这个连说话都不会说哈。然后做梦都没有想到这样的人就神是拣选了让做一个传道人，谁都想象不到这个事情。但是呢，神就是让我非常清楚的知道呢，我就是他所拣选的，我非常确信，我从领受神的呼召以来一次都没有怀疑过神的呼召，因为当时非常的确信，是而且我相信神的这个计划早就已经在我的人生里早就已经启动了。我很小的时候呢，就常常在我梦里听到一些可怕的声音，那感受到的是一种极大的危险要临到我自己，是一种一个不明的存在的一种可怕的笑声，当时对我来说我记得非常清楚，很多很多次，我每次都是哭着然后被吓醒了，然后呢找妈妈那样的。在那个之后呢，经历的各种事情也是一样的，各种的不幸的事情打击啊，总之慢慢的自己就成为了一个胆子特别小，那性格呢特别懦弱的一个人。我一直那以为那都是家庭的影响了，偶尔会发生的嘛，对不对？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在当中。但是呢，我在被神呼召的时候就清楚的明白了那是什么，那就是仇敌魔鬼在我很小的时候他就开始拦阻神的计划成就在我的身上，他想要把神的这个在我身上的计划给扼杀掉，就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有这样的攻击。但是神他保守，他的呼召临到我的时候，我可以告诉弟兄姐妹的是，我过去的这个人生在我的脑子里就突然变得非常非常的有一个清晰的轨迹，让我看到我是怎么走过这二十几年的。那过去的这些负面的经历让我非常的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就是这些都是神他所允许发生的，他让这些成为我生命中的一个很宝贵的财富。对我来说，正因为有了这些负面的经历，许多就这么多先天的不足，我才明白了神他的呼召是多么的荣耀的。我被神拣选的时候，哇，好荣耀的，好光荣的，被神拣选就是一种明白没有人看得起自己的时候，就觉得自己一无是处的时候，神他拣选了你，一个至高的神他创造了天地万物。当很清楚明白是被神拣选的时候，我知道这样的神给的这个荣耀是极大的。那和摩西一样有很多先天的不足，最重要这个拙口笨舌哈，但是我跟他有一点庆幸的是，跟他有一点不同，就是说我比他脸皮厚一点，就是他呼召的时候，神被呼召他的时候他拒绝了，我没有拒绝，我知道我自己的不足，但是呢我没有拒绝神给的呼召。我一方面意识到自己的不配，但另一方面我感受到这是极大的一种荣幸，就感谢领受，神也保守到如今。最终我所明白的只有一件事情，那就是这些先天性的东西都是次要的，最主要的是这个是不是神呼召你去做这件事情。每一个弟兄姐妹在你们的人生当中，神会把你们带到一个又一个台阶上面去，其实神也有一个美好的计划和呼召在大家的生命当中。如果现在你正在处在这样一个关口，处在这样一个特殊的阶段，我想通过我的故事来鼓励大家，如果是神拣选了，千万不要看我自己你自己有多么的不足，多么的卑微，一定要是要鼓起勇气去领受神给的呼召。 那最重要是神有没有给这个护照去做这个事情。所以也不要怀疑我是不是不配站在我现在所在的一个位置，没有这样的事情。因为最重要这个事情能不能成就，就像摩西能不能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跟摩西没有什么关系，只要他肯讲，只要他肯被神使用，他都可以成为神的一个宝贵的器皿。所以最重要是在神有没有拣选。 OK， 所以不在乎我们自己，不用看我们自己有多么的不足。摩西成了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个大能的领袖，这个彼得呢也成了门徒中的领袖。大家看到这个在读的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当时呢明显这个西门彼得呢和其他的人不一样，他说好，我现在我要打鱼去，他用大的行动，他只是一句话，我要去打鱼，其他人很自然就跟着说，他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用他的行动很自然，他是一个领袖带领的其他的人。事实证明在初代教会的时候呢，彼得也是称为教会的柱石的其中的一位，他是一个当时非常就是权高位重的在教会当中这样的一位人物，他是一个可贵的一个领袖。那摩西和彼得呢，其实他和我们是有一样性情的人，没有什么特别的，他你我都是一样的，如果被神拣选了，我们就大胆的回应，因为神本来拣选我们的没有看我们的卑微和我们先天的不足，而且他的恩典会高抬我们。诗篇113篇的七节说到，他就是神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他的恩典其实也足够弥补你我所有的不足。阿们，感谢主。他不看我们的卑微和我们先天的不足，他也不会看我们的这个软弱，就是我们怎么的亏欠他。我们还是要看这个彼得哈，在这个耶稣对彼得说这两次同样的话，你来跟从我，这两次同样的话的这个期间呢，尤其是在耶稣被捕的那一夜和他如今复活来向他的门徒显现的这个期间呢，其实发生了很多的事情。你会发现至少在彼得的里面呢，是一种这个波澜万丈的一个很有意义的一种体验。他三次否认了爱他的主，他说我根本不认识他，不知道你们在讲什么。他信誓旦旦的要跟随到底的主耶稣呢，在他复活的主的面前，就在主耶稣的面前，在这个时候呢，他感到了他自己的不配。但是呢，如今耶稣坚定的再次告诉彼得，我拣选了你，直到如今都是。这跟你的软弱没有关系，这跟你曾经否认过我也都没有关系，因为我在拣选你的时候并不是不知道你的软弱，并不是不知道你会背叛我，否认我三次。那这个真理同样也体现在神对以色列人的这个拣选上。以色列人是出现许许多多的悖逆不信，他们行走在旷野里，如果你在读民数记尤其会看到这一点。我在上午也讲了，所以大家不要以为我们比以色列人强，以色列人和我们是一样的，因为以色列人他是我们所有人的一个真实的写照。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是软弱的，因为我们都有同样的罪性在里头，所以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也常常显露出我们这种软弱来。我们会因为软弱不时的跌跤，常常的跌跤，当我们靠主的扶持那再次爬起来的时候呢，常常觉得我们自己已经不配神的这个眷顾和怜悯了，我们都跌倒过。我们很多时候觉得我这个人这样的得罪了神，这样的亏欠了神，我这样的软弱，我已经不配神的眷顾和怜悯。但是呢，我们会觉得好像这烂泥扶不上墙一样，神一直在扶持，但是我们总觉得我们被神拉着拽着拖着还是跑不起来。但是弟兄姐妹要注意，千万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神他不会抛弃每一个他所拣选的人，他的恩赐和选召是不会后悔的。用这个日语讲就是什么，这个 取り消す 什么取消是吧？取り消されることはありません，就是 cancel 是没有的，没有这个 cancel 的。神说好了，我拣选后悔了，不要再拣选你了，没有这样的。神他拣选了我们，他拣选到底，他对我们的这个计划不会放弃的。所以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 他既然拣选我们，定义要你在这个位置上，他就已经是有一个预先的知道我们会有这样的软弱，所以这些都不会成为神对我们拣选这样一个事实。所以神对我们的拣选是不改变的，纵然我们有软弱。第三，我们要看神的这个不变的计划，这是最要紧的。神在拣选我们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有了一个很长远的这个计划了。这个计划是神他早就已经定好的一个计划，是一个不变的计划。耶利米书的一章五节说到，神这样告诉这个少年的耶利米，他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耶利米说：“主啊，我还小，我还不知道怎么去想。”神说：“你不要讲你小，这是一个禁止令。”神说：“不要讲你年轻，你不会讲什么。我早就已经拣选了你，我定的这个计划超出了你所能看到的。这个计划是一个长久的计划，是一个不变的计划。那神的眼光是不同于我们人的眼光的，我们看到的非常的有限，但是神看到的是无限的。他给我们的计划是关乎我们一生的计划，他对我们的拣选是不变的，也不会因为我们的软弱，不会因为我们自己认为不配就放弃我们。因为他看到的不是现在的我们，眼前的我们，大家要明白，神看到的是将来的我们，是埋藏在我们里面的这个可能性。神看到的是这个我们看不到的部分。你看民书记的23章21节里面在讲什么，让我们翻到民书记哈，民书记的23章的21节，23章的21节，大家都知道这个经文的前后这个背景是什么吗？这边呢是这个巴兰呢被这个巴勒邀请要咒诅以色列民，因为以色列民已经攻入到迦南地，就像牛填草一样，把所有的这些异族都填掉了，他们进入迦南地。这个时候呢，巴勒感到对他的族群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威胁，他请了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大家都知道他的几次咒诅呢最终都没有实现，巴兰每一次不仅没有咒诅以色列，都是来这个在话语里头是在讲以色列的好话，是祝福以色列。那这个二十一节呢，这个巴兰的话他说，我们从二十节看好了，他说：“我奉命祝福，神也曾赐福，此事我不能翻转。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耶和华他的神和他同在，有欢呼王的声音在他们中间。”以色列人的罪恶难道还不够大吗？弟兄姐妹们，如果你读民书记会发现他们好多好多的罪行在神的面前，神也承认这一点，但是呢在这个时候他说，他就是神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我们所有的罪，所有的过犯，所有的污秽都被神涂抹了。神拣选我们的时候，他所看到的是一个将来一个没有任何瑕疵的，是充满了神的荣耀的一个我们，所以他看到的是将来的我们。他对我们的计划是不变的。那作为我们，我们要思想，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怎么去回应神给我们这样一个不变的选召？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耶稣跟彼得说了一句话，说：“来跟从我吧。”这是耶稣再一次呼召彼得，他不是第一次对他说这个话，他是再一次呼召彼得，这是值得我们去深思的。为什么耶稣在这个时候用同样的话，就是当初第一次呼召他的门徒时候所说的同样的话，说给了现在的彼得？这里面有一个让我们值得深思的地方。这不是说耶稣之前对彼得的呼召是假的，呼召错了，没有这样的事情。反之呢，正是确定了这个耶稣对他的拣选是一个不变的拣选。但这一次的呼召对彼得来讲呢，确实有一个，他是一个新的出发，这使得彼得更加明白神对给他的呼召意味着什么。我们要真知道我们的神，真认识我们的神，这是神他所期望看到的。 这个非常的重要。人常常是迟钝的哈，我们面对神的时候常常是迟钝的，我们有的时候会认不出神来。这里面很多的圣经很多的经文告诉我们这一点，不光是彼得，很多人都是这样子。这个我们刚读到的约翰福音的21章的这个第四节，请大家翻到看一下哈。这个21章的第四节，当时呢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OK， 我们会看到，或许是因为当天，有雾啊，对不对？因为它的那个湖面很广啊，是不是有这个水汽形成的雾，他看不到耶稣啊？因为还早，太阳还没有出来，还不够亮，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呢，他所讲的这个道理，它有个属灵的层面的意义，就是说，当时他的门徒还没有完全的认清这个复活的主耶稣。耶稣这是第三次向他的门徒显现，前面已经显现过两次了。但是呢，他们说这个，耶稣却他们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当然是天将亮，可能还没有亮哈，这个光线不够。但是呢，表明他们信的迟钝，这也是耶稣在其他的地方讲到过的。比如说，在这个路加福音的，里面有一段经文呢，在这个24章，耶稣复活之后呢，他在这个以马忤斯的路上呢，向两个门徒显现。这两个门徒呢，和耶稣这走了这么远这一通路，走到最后都没有认出和他们同行的这个主呢，就是他们曾经一起同行共话的，如今复活的主耶稣，他们都没有认得出来。然后这个多马呢，就更是很明显。这个多马呢，就说了，我非得看见他手上的这个钉痕，用这个指头探入这个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除非我这样做，要不然我总是不信的。那最终神就来满足他这个愿望。好，你现在探一探我手上的这个是不是真的，探到我的肋旁是不是真的。神说呢，耶稣告诉他说不要疑惑，总要信，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信的就有福了。但是讲到我们人的这个小信，人的信的迟钝，在认识神的方面的这种迟钝，这都是我们人的一个又一个的活生生的一个写照。当主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还是对他的信靠呢，常常是很迟钝的。当神呼召我们的时候，拣选我们的时候，我们常常是不确定呀，是不是来自神的这个选召。我们会常常再三的考证啊，查明，然后要去怀疑这个。我们常常是迟钝的。但是呢，我们要说的是，我们要明白这个他是神，明白耶稣的神性。同样的，约翰福音的21章的6-7节。这边的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那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了，因为鱼甚多，最后打出来153条，这个大鱼，特别大的鱼。让耶稣所爱的那门徒，我们想就是这个约翰，就作者约翰呢，就对彼得说，是主。他这个时候认清了是耶稣，主耶稣在 对他说话。为什么呢？大家的思想你会看到呢，刚开始他们是可能是有光线的原因，他没有认清是主耶稣。在这个时候呢，耶稣他们在他们经历一晚上什么都没有打到的这样一场尴尬之后呢，这一群打鱼的专家仍然听从了跟他们对话的耶稣，他们把网撒在了右边，于是就打上了很多的鱼。当他们看到这一幕的时候，约翰非常的机警，非常的聪明，他这时候已经意识到了跟他们说话的就是他们的主，就是他们已经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所以明白神的这个神性，然后真认识神呢，这是我们坚定的跟随神所必须的。提摩太后书的1章12节，这是保罗的话，他这样说道，我非常的感动，他说，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所以能够真正认识我们的神，明白他是神，明白他的神性，对我们回应他的呼召是必须的。还要我们还要 真正去爱我们的神，这个也是从彼得身上可以看得出来。彼得，你不会说他是一个不爱主的人，他自己也说，他没有说主我很爱你，他用了这样一个表达方式，当主说我要被人钉十字架，到的时候你们就像羊被人赶散了一样，全一哄而散，全会跑掉的。这时候彼得就说了，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他用这样的一个宣告表明了他对主多么的忠心，他多么的爱耶稣。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盛会哈，包括上一次我们 CBC Fiesta 最后都有这个护照，包括各种营会上也有这个护照。有一种说法，有一种那种献身啊，叫做那种哈纳比一样的献身，就是日语有一种说法。大家什么是哈纳比知道吧？烟火是不是？烟花一点就嘣，特别漂亮，但是一瞬间就没有了，嘣一下炸开，很漂亮。有这样的一种献身在里头。这个当时这个彼得呢是一种很血气的服侍，他对神的这种爱呢也是一种血气的爱。他虽然夸下海口说他不会跌倒，但是下一个瞬间他就已经否认了，连否认主三次。所以像那种在那种情况下的献身也是一样，跟随主回应他也是一样。所以常常是很多人会涌上来的。如果你参加很多特会，你会发现有没有要献身的，然后来一批人，然后这个讲员会讲了，大家不要误会哦，我问的是有没有要全时间献身做传道人的，其他人不要乱举手，不要乱上来，结果人还是很多，但是最终呢很遗憾坚持下来的人没有几个，是寥寥无几的。所以我们应当思想一下我们自己的情况，我们说我们爱主，那是不是也是有的时候是一种那个血气的爱呢？就像这个当初的彼得一样。但是这个在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神耶稣问了彼得三个问题，三个同样的问题。他问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后面直接问的说，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你爱我吗？连续问了他三次。他知道这个问话的他的这个情感是什么样的吗？这个时候，这个是耶稣查问彼得爱主的心是没有错，作为一个标题。但是呢，在这句话里，我想你可以读到耶稣他对彼得的爱是多么的深。他问了彼得三次，你爱我吗？如果你不爱一个人，你会问他你爱我吗？连问他三次吗？所以这个时候呢，彼得在问你爱我吗的同时告诉彼得我是爱你的。神彼得他明白神先爱了我们，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回应神的爱，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服侍他，就回应他。那这个时候的彼得呢，听到了神的问话，他和之前的这种信誓旦旦的这种宣告已经是完全不一样了，他变得非常的低调，你看到。但是呢，没有人会怀疑这个时候的彼得呢，他对主的爱是假的，没有人会这样说。他对主的爱胜过其他的一切，因为他真的知道耶稣是爱他的，耶稣没有责备他背叛了自己，而是呢以宽容的心接纳了他，耶稣完全赦免了他。那这是一个真正体会到主爱的长阔高深的人。我想这个回应明白神的爱是多么的长阔高深，对能够回应他的呼召，我是有一个深切的体会，是因为同样神在呼召我的时候把同样的一段经文放在我脑子里，因为在我脑海里所这个回荡的这一句话呢，就是主在问我你爱我吗，你爱我吗，反复的在问，大概也不止三次。哇，真的是我非常非常的感动，那种感动是超过任何的事情所能给的。我当时就感觉到被神的那种大爱所包围，在他的爱里头，我可以不去追求这个世界上任何的事情，只是知道他爱我。他在问你爱我吗的同时，耶稣在告诉我们一个信息，就是其实我是爱你的。所以当我们知道神对我们说这句话的时候，这一个真正的含义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主先爱了我们，我们来回应他的爱。这是帮助我们能完成他对我们的拣选。然后呢，最后一个讲到要专注在神给我们的命定。大家都知道彼得最终 根据史料记载，彼得是也是钉十字架死的。约翰福音的21:18-19这样说到，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彼得确实是如主所说的一样，他最终也被钉十字架，和主是以同样一种方式殉道，或者说更准确的说，他是倒着被钉十字架，因为他说我不配和我的主以同样的方式殉道。你看到在彼得 里面他已经没有了，完全没有了当初的这种胆怯，他刚强壮胆，把神给他的属于他的十字架背到了最后。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要殉道，但这是肯定的，只有神的允许才会。那进入神的命定之后，有难免有许许多多的时候，我们要经受熬炼，要背我们属于自己的这个十字架，也就是和我们的主背负他自己的十字架是一样的，就是要舍己，否定我们自己，放弃以我们自己为中心的这样一种生活的方式，然后呢把神给的这个呼召拣选为第一优先，放在我们生命的中心，一切的事情都是为讨神的喜悦而做。后来这个神把这个他都要怎样去死来荣耀神的名，把这样的一个可能对当时彼得来讲是一个比较重的一个预言或者一个事实也好，就告诉了彼得。他就在思想，我是这样的话，那我身边的这个约翰是怎么样呢？他就转过来20节说，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主啊，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那其实这个时候呢，彼得像我们很多人一样，我们会常常会做一个比较，然后这个人呢他是怎样的一个道路，哎，我是这样的还好，那这个人怎么样呢，他是不是他的拣选好像是胜过我，然后这个人他做了一个全时间的服侍，那这个那我肯定是代职侍奉等等。其实这些经文告诉我们说，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命定是不一样的，他让我们神知道这个哪一个计划是最适合在我们身上的一个计划，所以可以最大程度的彰显神的荣耀。他让我们不要去比较，不要互相嫉妒，去争竞。那这是在这个约翰福音21章，我想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信息，就是神对我们不变的拣选，还有在这个时候的彼得，你会看到他神对他的预备已经和当初不一样了。这个时候的彼得就像眼睛被擦亮之后，他看到了是主让他跳在水里去，来到主的面前。包括耶稣跟他对话里可以看到，这个时候的彼得他对神的爱已经那个层次已经不只是当初那种完全是血气短暂的那样的一个爱，他开始明白真正的爱主，他也领受了神给他的十字架将来如何荣耀神。这个时候的彼得听到了耶稣给他的第二次的呼召，你来跟从我吧，这是他的生命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阶段，是他的新的一个出发。让弟兄姐妹让我们来领受这样一个信息，来思想如今神给你的预备是什么，是不是我们也经历了很多像彼得一样的这样一些跌宕起伏之后来到了一个很艰难的阶段。但是请大家记得，神给彼得的拣选没有变，给你和我的拣选也是没有变的，他如今在等候我们预备好自己，他仍然会对我们说，来跟从我吧。我们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不变的拣选，我们将荣耀都归给你。我们是一群不配的人，是一群渺小的人，主啊，我们也常常因为我们的言语行为，主啊，不仅没有荣耀您的名，和常常主啊让身边的人甚至是跌倒，主啊羞辱您的圣名，求主你来赦免我们。然而主啊，您的拣选是从不曾改变的，您的拣选是一个长久的拣选，关乎到我们一生人生计划的拣选，我们将荣耀都归给你。愿主你让每一个弟兄姐妹有一颗领受的心，主要在我们遇到任何事情波折的时候，仍然可以选择仰望你，仍然可以选择回想 您对我们的荣耀的呼召，让我们如今站在这样一个立场，这样站的一个位置，是有您的带领在当中。主啊，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呼召永不改变。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学会如何回应你。主啊，让我们像彼得一样，能够提升，被你提升，更清楚地认识我们的主，更清楚地认识主的荣耀，主你的神性，你的能力，你的无限。主啊，让我们能够像彼得一样，不再凭着血气这样的爱你，而是能够更加明白您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让我们能够回应你的爱。主啊，能够去回应你对我们的拣选和呼召，我们将荣耀的归给你。愿主你将今天的话语更加深入的放在弟兄姐妹的心中。主啊，透过您在每一个人身上所做的不同的工，让我们能够结合自己的情况，主啊，真的去默想你的话，您就亲自对每一个听到这信息的人来讲话，将属于只有他和你之间的话，我们感谢你，将荣耀的归给你，不在我们当中的继续与他们同在，我们感谢你，这一天将荣耀的归给你，我们献上无比的感谢，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